日常生活时时处处都和法律法规相关，作为现代社会的公民，不仅应该守法懂法，更应该合理运用法律工具捍卫自身权益。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曹律师信箱节目，由曹肖鹤律师为大家答疑解惑。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曹律师信箱节目，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王牌节目之一曹律师信箱节目，我是主播燕妮。好，曹律师好。
燕妮好，听众朋友们好。
很高兴邀请到曹律师今天给我们来解释一项最近刚刚生效的非常重要的一项法律法规，也是牵涉到很多千万家庭的孩子的这个未来的生活哈。那今天的这个干货是什么呢？就是请曹律师跟我们首先呢来解释一下，今年在就是2025年的8月8号，这个月的8月8号，美国移民局发布了最新的政策，为儿童呢对这个儿童身份的这个保护法的年龄计算规则做出了重大的调整。那这项规则呢关系到千万家庭的福祉，这项法规统一了移民局和国务院对儿童的这个身份保护法它年龄计算的规则方面的审核的这个标准。那么我们也知道，通过这个法规呢，为这个移民的申请人提供了更清晰的一种操作的一些标准哈。而且国务院和移民局要求做到同案同审。那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先有请曹律师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先解释一下，就是儿童身份保护法它这个超龄锁龄的概念是什么，它具体的概念麻烦您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们解释一下这个概念，来确认一下这个概念的清晰度。 好谢谢曹律师。
谢谢燕妮。首先呢，就是无论是家庭移民还是职业移民包括现在投资移民哈，首先那个就是孩子在移民法律里面呢，实际上是指未婚的这个21岁以下的子女叫孩子。那么这个孩子呢，实际上是可以跟着父母，无论是家庭移民还是职业移民还是投资移民，都是可以跟着父母进行移民的。但是由于有些类别的移民排期非常长，那所以呢，造成了什么呢？造成了这个小孩呢，在等待过程之中超龄。所谓超龄，也就是超过了21岁，也就是变成了移民法律里边的，就是没法跟着父母移民了，就不是移民法律里的孩子了。所以呢，就为了保护这些儿童在这个不被超龄哈，在这个过程之中呢，其实2002年的时候专门制定了一个儿童保护法。那么儿童保护法呢，它实际上它就规定了什么呢？规定了如果在审理期间，就是比如说你家庭移民主要申请是130，你的职业移民主要申请140，投资移民主要申请是526。那么在这个审理期间，那个时间是将来是要被减掉的，这样的话呢，就会减少这个小孩超龄的这个时间。可是呢，具体怎么计算呢？其实这个政策呢又在变来变去的。总而言之，儿童保护法肯定是利好的，但是至于这个年龄什么时候锁？到底是根据国务院排期的我们叫 A 表呢还是 B 表呢，什么时候锁呢，这个政策在变来变去的。然后呢，当然也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说所谓这个超龄是怎么发生的比如说现在这个兄弟姊妹移民在排期的过程之中，排期时间中国大陆的可以到16年到17年之间。也就是说有一个小孩，比如说燕妮，您是美国公民，你给你的姐姐申请移民，兄弟姊妹移民，美国公民可以给兄弟姊妹申请移民，等待呢16年的时间。那个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姐姐这个小孩有一个小孩7岁，16年之后这个小孩就变成23岁了。7岁原则上呢实际上是可以跟着父母，也就是跟着你的姐姐一起移民的。但是呢，由于等待排期那么长的时间，使得他就会变成6岁加上，比如7岁加上16年，变成23岁了，这就是超龄。那么儿童保护法2002年的这个儿童保护法呢，它是说什么呢？它是说比如说 如果移民局给您处理这个，也就是你跟你姐姐申请的时候，用了一个130的申请的，就是证明你跟你姐姐这个兄弟姊妹关系的。如果这个130的申请等待的时间，比如说是2年半，2年半的情况下呢，这个2年半会从到时候排期到了以后，你姐姐的这个孩子的年龄，也就23岁，减掉这个2年半的时间，那减掉2年半就变成了20岁半了。那么其实这个时候他就可以跟着一起申请移民了。这就是超龄和锁龄，也锁龄，也就是说，刚才这个儿童保护法里边的啊，这个就减掉。那么锁龄的话呢，到底是用排期，什么时候锁定的？刚才那说那23岁呢，是指年龄被锁住了。那么原来正常情况下呢，国务院的排期只有 A 表，它没有 AB 之说，只有一张表，就是国务院的排期。国务院的排期，也就是说，你姐姐在漫长的16年等待的时候，她的优先日期到了的时候，小孩儿这个时候严格意义上讲，那当然还有很多细节的操作啊，比如说你姐姐还需要在 NVCD 交申请啊，交了钱呢，这个时候你姐姐的这个孩子的年龄被锁住了，就排期到了，而且你有行动，年龄被锁住了，也就是她被锁住的时候，有可能是23岁。因为排期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呢，儿童保护法呢，把这个锁住以后的年龄呢，又减掉了，比如说2年半，因为这个130的审理是2年半，当然140同样是类比的，如果1404年半、5年半，这个140的审理也是从被锁住以后的年龄减掉，那么使得这个够年龄的儿童就会增加很多。那好，所以呢，这次呢，这个政策的变化在哪里呢？因为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应该大概有5年的时间了，就是说呢，国务院排期它已经变成了 A 表和 B 表，A 表是对全世界的这个优先日期的一种规定，B 表呢是移民局那个 A 表是国务院制定的，那么 B 表呢实际上是指移民局根据国务院的排期，国务院的一种判断算计算。它规定了一个在美国国内的大概有多少人在等待，然后有多少名额可以使用。这样的话，但是移民局要决定，就是说就可以用 B 表。所谓的 B 表呢，就移民局决定我对于在美国境内的人，如果你在美国境内，那么可以使用 B 表。绝大多数时间都是 B 表要早于 A 表。也就是说，如果你姐姐在等待期间排期，根据国务院排期。正常情况下，也就所谓的 A 表是16年，如果在美国境内，很可能是13年。如果就也就是说，按照 B 表，他在13年的时候，他就可以递交。如果你在美国境内，姐姐在美国境内，姐姐的孩子最好也在美国境内。那这个时候，如果 B 表的排期优于 A 表，优于国务院排期，也就是说13年，甚至14年、15年，总之它原则上它应该少于16年，对我们这些在美国境内的人才有意义。那这个时候它递交至少是可以递交485，它不会最后审理和批准，但是它是可以递交的，就是专门有这么个规定。那么也就是说后来有了 B 表以后呢，移民局的政策一度是说可以用 B 表锁龄。也就是说，你的姐姐如果在美国境内排期，按着 B 表排期到了13年的时候排期到了，她递交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把你姐姐的孩子的年龄锁住，所以呢，她提前锁住了。也就是说，假设说130的审理一天就审理完了，所以就没有那个被减数，2年半的被减数。但是呢，刚才说的那个，如果是 A 表的话呢，这个就算是被减。那么你姐姐的小孩儿也超龄了，因为这个排期是16年，减掉这个一天也还是基本16年。可是如果他经历13年的话呢，那13年你姐姐当时的小孩是7岁，经过13年的排期，那就变成了20岁。你看，所以呢，如果用 B 表呢，可以使得很多小孩的年龄，就是说的可以被锁住，提前被锁住，这个是利好很多。即将超龄的小孩儿，但是呢，他只适于你姐姐在美国境内有别的身份， 然后在可以在美国境内调整身份，而且 B 表优于 A 表的时候，那么现在这个政策的变化呢，为什么就是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变化？而且我们也是很希望，就是通过下图中文电台这么大的一个平台，一个就是华人的这个移民的平台哈，跟大家讲这个信息，也确实有很多听众在问这件事情哈，所以拿这个例子呢，希望大家彻底明白。那现在这个政策变化是说什么呢？OK，B 表即使是开了，即使是优于 A 表，比如说13年的时候它已经排期到了，按着 B 表，但是锁龄还是用 A 表，也就是说还是用那个16年才能把就去锁孩子的年龄。这个呢，总的来讲呢，实际上对那些在美国境内等待年龄被锁住的小孩，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利好的消息，绝对不是个利好的消息，而且它从公布到实施是8号公布，15号实施，这个时间也是比较应该说比较仓促的。但是呢，移民局这么制定呢，国务院这么制定的话呢，它呢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在锁龄这个问题上呢，不会造成混乱，A 表和 B 表，我不管你是有没有 B 表，B 表的排期是不是早于 A 表？我全用 A 表锁领，所以这个呢是特别希望广大的听众朋友呢关注到了这个变化。那当然了，这里面还有一个想提醒大家的呢，就是说 EB5 移民，劳法那些 EB5 移民在计算在锁领的这个问题上呢，曾经用不但用就是即使你当时这个小孩，即使你不在美国境内，你爸爸妈妈也不在美国境内，但是这个小孩被锁领的这个小孩，如果在B 表有排期到了的时候，你在美国境内可以用 B 表去锁零。这个呢，其实很多人受益了，包括我自己的客人里边也有一些受益了。这个情况非常非常特殊。那么在 EB5 劳法的这个投资人的这个世界里边呢，有相当一部分的人是不知道的。那么知道的人，然后利用这个政策的话呢，那么在漫长的等待，因为劳法的 EB5 等9年10年。那么利用这个就是利好的话呢，其实就是，应该说很多人就拿到了绿卡，这个在我有一个客人真的是已经拿到绿卡，但是现在如果是用 A 表锁零的话呢，这使得整个这些政策都一系列的，包括 EB5 这政策全发生了变化，所以应该说是不利好，就受益的人肯定是减少了，但对移民局和国务院来说呢，政策更加统一了，
对对对，我刚才就正想请教曹律师，就是正像您所说的哈，这个对于国家来讲，这个政策的收紧和政策的统一是利于就是国家在这个审批资格这一块儿哈。那对于个人申请者来说，其实并不是一个利好的消息。那刚才呢，我在听您解释这个概念的这个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新的一些问题哈，也是提。听众朋友们问一下，就在这一块上，比如说，这个尴尬期，您觉得尴尬的这个尴尬期是在哪里？然后，您建议作为专业律师，您建议申请者该注意的事项都有哪些？这一块儿，
对，
就比如
这个
说。
问这个问题非常的非常的有意思，然后呢，而且也非常实际哈，就尴尬期这个词也比较有意思。我觉得呢，所谓的尴尬期，应该说是哪些人会感觉到非常尴尬？比如说，有些人就为了到美国境内拿一个 F1，或者拿一个任何一个 B1、B2 签证，因为他发现排期快到了。然后呢，B 表呢排期早早就优于了 A 表，他就在踩这个时间。当然了，甚至我们这些律师也在帮他在算啊，一个季度有一次 B 表开了，B 表呢有时候呢甚至比 A 表有时候可以早4年。所以呢，在这个漫长的等待里边，你值不值得在美国境内等呢？值得。但是呢，因为呢，其实尤其是在第一届特朗普政府的时期，就有个规定，就是说你入境以后90天。不能那个不能递交变换身份的这种申请，因为呢，你要如果是9天之内递交，你一入境用 B 签证入境，一个月以后你就说我申请绿卡转成485，或者说我转成别的签证哈，这个呢，他都认为呢，实际上在你在入境的时候，你已经计划好了，你骗了这个海关，骗了这个整个这个这个移民局哈。 那所以呢，有些人呢其实是踩点儿的，他在算我什么时间入境啊？我现在快毕表，大概是比如说是12月份毕表会开，而且毕表呢，根据我们的了解呢，可能早一2年，早一3年。我现在这个年龄非常危险，我现在比如说我是23、22，那么现在这个 B 表如果开了早于整个 A 表，如果2年的时间，我值得在美国境内等待。所以呢，他就早早的，比如说他9月份、8月中旬他就入境了，然后就等着12月份 B 表开。他一算3个半月，3个半月完了之后 B 表开了，我马上可以递交，然后我就把年龄锁住了。就这些人呢，其实是非常尴尬的，因为呢，他有比如说有一些人是拿 B 表拿 B 签证入境的，还有一些人呢，那其实把自己工作、生活，包括很多事情都做了调整，就为了在美国境内用 B 表锁零。我认为这些人，应该说是比较尴尬的。那么这个尴尬期呢，就是说，如果他已经到美国境内了，然后按照这个规定，那这个时间就变得比较尴尬了。如果您说这个
好
尴
的，
尬
谢
期的
谢。
话，对，嗯。
好的，谢谢曹律师的对这个解释哈，和听众朋友，尤其是我们申请人要注意的这一块。那我觉得就是听下来感觉，如果您是申请人的话，您真的要密切盯着这个 A 表，是不是？如果是申请人的话，这个密切要盯住这个 A 表，因为这个 A 表真的是至关重要。而且这个 A 表是必须要排到之后才能锁零，所以您是不是应建议大家都是要提前去做一些规划呀什么的哈，然后抓住这个窗口期啊什么的，您觉得？
对，我
还
觉得
有，
呢，我觉得这你也提醒了另外一个想提醒，就是我想提醒听众朋友的，就是说这个 A 表到了的话，你要关注，你要密切关注 A 表，因为 A 表其实也是在荡来荡去的，突然高了，突然低了，对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有时候甚至恨不得简直跟全世界宣告，说现在赶快 A 表加急了，或者 A 表怎么样子了？对，因为就为了大家，有时候如果你不是整天盯着的话，它那利好那个阶段，有时候可能时间不是很长。那么是这样的，就是你 A 表到了的时候的话呢，那么它原则上它会通知你，国务院签证中心会通知你赶快的，比如准备面试什么的。那么它实际上在 A 表排期到了的时候，它是有一个时间线的，你1年之内必须得行动。如果你1年之内不行动，实际上你也会失去这个机会。那当然有些，那咱们就是例外条款，总是会很多很多例外的一些事情，我们不去讲例外，我们讲的是就是基本大部分时间，也就是说 A 表到了以后，排期到了以后，1年之内必须得行动。那么所谓行动呢，就是说你比如现在 A 表的话，那么如果你在这个境外，你要赶快付国务院签证中心的钱，对，就这是个行动其实。那么有的时候实际上是，我们经常遇到这种情况，主申请人一个人申请，没有带着家眷，那我们经常是要账单，我们找债主要账单，我们跟国务院签证中心赶快给我们账单，因为我们要付钱，因为这是一个行动，表示我们想移民。那如果你在美国境内，然后你见 A 表变化了，那你赶快应该递交485，赶快递交485，你不要等着国务院签证中心怎么样，因为你人在美国境内。A 表到了的话，你要马上递交。对，所以刚才你这个也很感激你，就是说你提醒这个，就是我们关注的目的是什么呢？因为它其实也不是让你永无止境的，你都可以用我这个优先日期的，嗯。
对对对，好的，谢谢陶律师。那我们现在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回来继续听我们陶律师跟我们具体分析这个儿童锁龄这个法案的一些相关信息的和内容。好，请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好，不要走开，我们先进一段广告，谢谢。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曹律师信箱，我是主持人闫妮。那今天晚上呢，一如既往邀请到我们的移民大律师曹小鹤曹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具体分析最近刚刚生效的儿童身份保护法超龄锁龄这个政策的新概念。好，那我们刚才上一段呢，听到了曹律师的方方面面的非常专业的解释哈，对这个法案的解释。那我想在这一段呢开始，我想再请问曹律师，就是在这个超龄年龄儿童保护法这个身份保护法年龄计算的这个涉及到的多个日期哈，您是不是也是建议就是大家能够在不管是刚才提到的尴尬期也好，还是说涉及到自己身份孩子的身份的这个问题哈，应该要提前多长的时间来请专业的像您这样的专业的律师来针对自己的个案提前做到保护，就是对自己这个移民身份的保护和对孩子移民身份的这个保护，您觉得至少要提前多久？
对，因为首先呢，这个 A 表它是变化是很大的，就是国务院排期大家都比较知道哈。那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其实2年3年都应该开始关注，因为它在荡来荡去的，而且刚才还讲了，就是说就是尴尬期，还有一些尴尬的人，对吧？尴尬的时间段，那么在于美国境内的，但是呢，其实不管怎么说，我认为在美国境内其实还是会便利，还是会多很多。就是你比如说你关注这个 A 表，然后你赶快行动，对，因为你在如果在美国境外的话呢，你还基本上还要等着国务院签证中心的通知，然后呢再进行行动。就虽然那个年龄，比如说是就年龄被就还是会被锁住的哈，就曾经有那么一段，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比较有意思一种现象哈，如果 A 表，这是咱们曾经经历过的案子哈， A 表先排期到了，然后呢你恨不得把所有东西都准备好了要去面试的时候呢， A 表的时间突然的倒退了，倒退的情况下，那实际上呢你就又得等，这个是实际案例啊，实际情况。那但是如果你要是在美国境内呢，如果 A 表已到了，然后你就可以递交485，对吧？你递交完485以后，就算它倒退了，但是实际上呢，你在美国境内递交完485，大家都知道，其实你可以拿工卡，可以拿旅行文件，可以做很多事情。就算它倒退了，它影响的是你的审理时间，影响的是你批准的时间点，但是呢，你还是会拿到了一部分的移民福利。所谓部分移民福利，比如说旅行文件呀，就是你可以进出境啊，然后还有工卡。那对于在美国境内的很多人，其实能够在美国境内合法的工作，其实是绿卡的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一个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如果你能递交完485，虽然没有拿到实质的工卡、绿卡，但是你有工作许可的话呢，在我看来，在美国境内，你已经部分实现了你的移民的愿望，对。所以就是说，在我看来，可以提前一点2-3年行动，对。
好的，谢谢陶律师。那好，那我们讲到这里呢，我们接下来要移步到下一个重要的内容哈，就是今年的2月28号，美国移民局呢发布了一份备忘录，扩大并且出具出庭通知或者将这个案件转交给美国移民与海关的执法局，也就是 ICE 除去 NTA 的适用情形。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最近经常会听到被遣返，然后所以这个是大家很关注的一个问题，不管是这个事情是发生在自己身边，还是说或者说你在网上可以看到，或者说大家热议的哈，这个就是合法的身份也会 被受到这个移民局的法庭的传票吗？就这块儿，非常非常热议，所以请您具体下面谈一谈这个这
对，
块
我
的。
觉得就是说，这个实际上 NTA 呢，就是属于就是 NTA 实际上是移民法庭的一个传票，就咱们在民事法庭或者是比如说的这个经济诉讼法庭，大家都很习惯。那么对国内的朋友来说，更是知道传票是干什么的。法院通知你被起诉了啊，你民事的话，你可能被另外一个当事人起诉了。对，那刑事的话呢，是国家公诉人、检察院起诉你了，对吧？那么这个 NTA 呢，实际上是移民检察院。移民检就是，也就比如 ICE，他来起诉你，起诉你呢，那么起诉你去法院应诉，那么就是移民，其实就是移民法院、移民法庭。那么这个呢，其实总的来讲呢，都是那些个就是他被发现没有合法身份的，没有合法文件的，我们叫undocumented，就是没有文件、没有法律移民的这个文件的这些人会得到起诉。那当然了，就刚才叶妮说的这个，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呢，其实他把这个整个就是进行诉讼的那个能够可以拿到传票的这个人的人群会增加了。那么在我们的实际的生活中呢，我们的这个案例里边呢，那有一些哈，你比如说一个人拿着 B 签证，旅游探亲签证，旅游探亲签证的时候呢，那么他到90天的时候，甚至有的时候，比如说是4个月的时候，他转别的签证了，比如他转 F 签证了，转这个 H 签证了。那这个情况呢，其实呢，如果是在他签证有效期内转别的身份，在等待期间是合法的。但是呢，有时候呢，你比如说他正常的情况下，旅游探亲签证是6个月，那如果是到了他转的时候，比如说是第4个月，那么在等待期间的时候呢，等到第7个月、第8个月的时候呢。在某些情况下会显示为他已经身份已经合非法了，那么这些人也有拿到传票的，那么还有很多呢，就是说，这是就也就这是一种现象，包括你像 H1，他其实是双重移民倾向，然后递交了485以后，在等待期间，他也有的时候，但我认为其实这是多少有点。有点就是误传哈，就实际上是一个误判，因为最后还是会这个问题会解释清楚，会解决的，但是整个这个过程成本是很高的，就对于当事人来讲，压力非常大，就是压力非常大，会整个的会然后当然你也要找律师啊，然后这个解决问题啊，然后而且移民法庭的总的量的这个诉讼也要比一般的民事案件。都会高一些这个费用，因为到起诉嘛，诉讼的费用了。对，然后还有一些呢，你比如说这个婚姻移民，他是B2 延期，就是没有延期，没有办延期，在这边后来没有身份以后5年10年，然后呢，他在美国的，比如说配偶跟了一个美国的公民的配偶结婚了，然后呢，就是递交了申请，申请以后呢，因为各种原因，可能是比如说他给拒了，拒完了之后，原则上呢，其实我们可以。有的时候拒绝，其实我们还可以再重新递交，申诉，还有很多种办法。但是这些人经常是前面被拒，马上就收到了通知，这种现象也是非常多。总之呢，拿到这个法院传票的，移民法院传票的这些个人，比原来确实规模要大很多。对，
对，好的，谢谢曹律师解释哈。那我在这里呢，也提醒一下正在申请移民身份或者说正在转换移民身份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如果违反合法的这个居留的话，真的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那也就是说，曹律师，照您刚才的解释和分析来讲哈，那等于是移民局就一旦发出这个通知的话，是不是从那一刻开始就开始累计这个非法拘留的这个时间，还是说是他具体的非法拘留时间是什么时候开始算？是发出通知那一刻开始算呢，还是说从你已经逾期的那一刻开始算，还是怎么样？我觉得我这个问题问得很那个啊，就是非
对，
常
很有意思。
对。
对，就是说呢，就是一旦有 NTA 以后，不管你现在什么状况，其实 他非法滞留的时间开始算了。当然，你之后，所以你就是，如果你收到 NTA，一定要立即认真的去处理这个问题。就算是你认为没有问题，你也应该抓紧时间处理这个问题。对，
好的，那我接下来就要紧跟着问您一个问题，什么叫做出庭通知的 NTA 呢？
催订通知刚才就说的这个，其实你收到 NTA 的时候，它上面经常会写上时间、地点，然后呢，就是比如说现在。8月25号，2025年8月25号，这是时间地点呢？比如说西雅图，你比如说，当然这个几街呀，这个哪条街呀？然后呢，几层楼啊？法官是谁呀？这个呢，一般的是第一次是叫我们叫 master hearing，也就是说，主出这个我们叫其实事实上是一个去
听证
核
会就
实。
是
和
主听
这
证
就是一
会，
个总就是一个泛的一个信息的一个核实，不是进行实质的一审查。比如说你叫什么名字啊，你住在哪里呀、啊？然后呢，你是不是违反了一些个规定啊？他是，然后其实具体你有什么办法可以去解决这个？就是人家说白了，人家起诉你，但是你可以应诉，这个不是实质性的应诉，这是程序性的应诉。对，所以这个 NTA 就是法院出庭，实际上是就时间地点，然后呢，一些主要的，包括有一些主要的陈述，对，这么一个，
那如果说一旦收到法院的传唤的这个通知哈，也就是意味着通知你要进行主听证会了，是吗？那这个时长会延伸到多久？比如说我被通知我非法拘留了，然后呢，这个到一直到我的主听证会，被提上日程，就是这个过程会有多久？是我应该是，而且我在这个期间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呢？
对，这个一般呢，实际上从你接到通知到你出庭，实际上时间一般不会长，比如说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就是经常见到的，比如说的3到4个月，从1个月到4个月，有的时候像近期，有的时候2个星期、3个星期，这都是非常常见的。而且呢，就是说，对，像这里还想提醒大家一下呢，就是你要。如果你的地址变化了，你要随时更新你的地址，因为也确实有客户他没有收到，没有收到这个，就是说白了，人家法院要，就政府要告你，然后法院起诉告给你团票，你其实你没有收到，你就没有去，那这个问题其实是比较严重的，就等于你到时候你就一系列的事情都跟不上，那你就等于承认了他所有的指控。那你要如果是去应诉的话，你及时的收到的话，那有些应诉，比如说刚才我说的这个，就解释一下当时哦，其实我是在合理合法的B 签证，我转了学生签证，我转了什么签证，我在等待期间，这是合法的。那其实你把这个事情解释了，这个就可以，这个事情就过去了。但是如果你 miss 了这个机会的话，那就非常遗憾，那就等于你默认了，对吧？
那您说到这个地址的变更哈，我正好也想到一个问题，就比如说我是主申请人，然后呢，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可能就是被移民局认定是非法拘留，但是我比如说这个主申请人在美国有房产，打一个比方，因为其实这个也是在身边是有过这样的案例出现的，所以我们现在也正好把这个事儿也在咱们节目里边说一下，然后您给分析一下哈。比如说这个人是这个主这就是本人被移民局判定没有判定，就是被通知非法拘留，但是在这之前我有房产，然后我的这个房产呢刚刚不久就出租了，比如说出租了，或者暂时从这个家，从这个居住的这个居住地搬走，他的这个地址并没有来得及换。可是我们在美国租房子，通常有这样的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合法，我也不知道这个，就是也请教一下您，就是地产经纪人他可以帮助房屋承租人去收这个邮件，那。我是房主，可是我从这个家搬走了，然后我把这个房子出租了，然后所有的信件呢，因为我居住的新更换的这个地址并没有确定，比如说我搬走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我还是在本州居住，可是我 我可能是在朋友家住，或者我可能是租了一个房子，然后是短期住的，我不想丢失邮件。然后呢，我还是通知我的房屋中介人，就是我的信件还是寄到我家里。您觉得这个是合法的吗？还是说，你房屋出租了，你就不可以再把你的信件再往你的家庭的旧址寄呢，还是怎么样？但是其实房屋中介人说是可以替你收邮件的，对，收信件的，对，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困惑，所以对，也正好请教一下你，
就是原则上呢是要求你十天之内搬家，十天之内必须改地址，这是法律要求的，那然后呢，但是你从实际上来讲呢，你说我现在居无定所，我过一段时间我还现在不知道怎么着呢，对吧？我
对
还用原来的地址，听起来很合理，听就是说挺合理的。但是呢，就是这个改地址的这个问题，法律上规定就是这个实际上是这么规定的。那至于你怎么去，如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就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但如果发生了，你说我实际上离开那个地方，我没有收到，这个不能作为合理合法的借口。
就是信件他还是收到了，就比如说我是住在某街某号，所有的信件还是寄到某街某号，只不过我把我的这个房子出租了，租了下了，然后呢，我不在那个原来的旧址住，比如说，哎，我也没有租到合适房子，我也没去租，但是我住在朋友家，我暂时住在这个朋友家，然后过了俩月，我又去另外一个朋友家先凑合一下，直到我租到新的房子，那可能六个月也没租到，那在这六个月期间没有更换地址，是因为不方便，因为我只在这个朋友家住两个月，然后又去另外一个朋友家，或者说我在因为各种原因，因为确实是听到身边是有这样的案例的，所以很多身边的人是有提出这样的困惑，就是到底对，像您说的十天之内是需要改地址，可是如果我没有具体地址，我没有租到房子，就比如说有些人的身份是很尴尬的，很多租房的要求是对，有要求租房人是要有正式的工作，或者说你要有工资单什么什么，要做一个背景调查才会租。但是其实呢，就是没有工作的很多人，他其实也是，就是说难听点，我是够有这个铜板去租房子，只不过我没有在美国有正式的这个合法的工作合同而已。那所以呢，就是说很多情况下他可能是有钱，可是未必去租房子的时候房东得租给他，因为就觉得我也不知道你到底银行账户里有没有钱，因为你没有工作合同，所以我没有办法把房子租给你。所以造成的这一批人，就是这一类人，他租房他会有一个租房困难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存在。所以呢变更地址有的时候变得很尴尬，就是那我怎那我有钱，可是在美国租不到房，那我的邮件呢也还是寄到家里边，然后呢我可能就是在这住俩月，在那住仨月，我可能就是环游美国一个 road trip for three months， 然后这三个月我可能就一直在旅行，所以我没有办法收邮件，或者我就在全美公路旅行了六个月，所以我的所有的邮件还寄不到原来的家庭地址里面，就是。我确实问到遇到过有这样的听众朋友和身边的人是有这样的实例的，说到底是合不合法这块，因为刚才您提到了这个变更地址，所以我插个话题。
我觉得你说的这种情况其实还真的挺常见的，
是不是？
但是呢，你的这位朋友呢其实很幸运，因为他还有一个家，就是他其实还是有房子租出去了。
对，说的就是
真的有那种他无家，就是说我也租不着房子，然后呢我甚至住在 trailer 里边，住在那个就是那个其实就是那游移的那种车里边，确实是有这种人。对，但是呢就是总的来讲呢，这个移民局呢它规定了你十天之内地址变更，如果有地址的变化，那实际上是也是就是为了管理流动人口，所以如果可能的情况下，那我觉得还是应该，就是你说我在这个地方住两个月，那我认为就应该改一下地址，又换一个地方住了三个月。但是如果他每隔五天就换一个地址，这个确实成问题。
对呀、
啊，那反倒用原来的地址听起来更合理了，至少那他有个房产，就是说移民局政府想找他的时候还能找到他。那如果他真的是完全是移民的话，就不是流民，不叫移民了，他不停的在变化的话。那这些情况还是就是确实是比较例外的，对，但确实是有，
好的，好的，谢谢您。好，那这块儿希望能够解答部分听众朋友们对这块儿的疑惑啊，也很感谢。然后，曹律师每次做客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曹律师信箱本来这个节目就是以您的名字命名的，所以真的疑难杂症的一些问题问您都是问对了哈。那我们接着再回到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NTA 这块儿，那如果说。如果这个被移民局通知你非法拘留，而且败诉之后，败诉的离境，他的结果是怎么样的呢？
嗯，
如果败诉，一旦败诉出庭之后败诉，结果是怎样？
这个呢，实际上呢，就是说一旦被起诉以后，他就有多种可能性。你比如说，有的客人他就说我特难受，我想马上，然后因为他被抓进移民监狱了，很多呢是在监狱外的。就是比如说我坐在家里面呢，我收到这么一个通知，那我到时候去出庭，对吧？那相当一部分人，像我们的客人，相当一部分人是人，就是各种各样的原因，在海关啊，在任何地方，其实被他，比如说在大麻制造厂旁边啊，就说的那可能就是我们就是那确实有一个客人，就是我就是溜达溜达，我问他去干什么，他说我在大麻厂旁边溜达溜达，因为旁边有一些好玩的东西。其实呢，这种情况也很难让人相信哈。但是呢，他看见移民警察，他就开始跑完啥事没有，本来，然后结果警察就把他抓进监狱了。当然也有一些个大麻的，比如说非法开大麻厂，招了一批没有身份的工人，然后去做大麻。那么就是可能会有批量的，总而言之抓起来之后直接进移民监狱的。也有一些就收到了传票以后，其实马上就是进了移民监狱，过一段时间才开始有传票的。总之呢，就是说会有这种情况呢，就在这些人里边，有的人想我能不能马上离开美国，我想马上离开美国，我想马上回中国，家里的亲人也是迫不及待的，是你别在那待着了，一个人挺不容易的，对吧？那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呢，就算你自己现在想走，其实也没那么简单，它有一个流程，也就是说遣返，你说我自愿离境，你被遣返了，你自愿离境，那么这个也是有流程的，一步一步的走，这是一种情况。然后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呢，他就不服，对吧？那就是说呢，你指控我，你认为我应该被遣返，我认为不应该被遣返，那这个时候呢，他就等于这就是在应诉嘛。那应诉过程中呢，最后呢，移民局还是那个法院认为那个检察院，也就是艾斯说的对，你现在就应该被遣返。那么你认为不可能，虽然你挣扎了，对吧？做了很多努力，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整被迫的，就只能是这个，对，被迫的被遣返。对，时间是不是快到了？那个燕妮啊？
对的，对的，我们今天是很多的干货。好的好的，行，对然后呢，那在最后我们再花一分钟的时间，请，因为我们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啊，每次节目我们都是争分夺秒的把听众朋友的这个信息汇总，然后请曹律师解释哈。那最后如果说被裁定是非法拘留，那如果说我抗辩可以吗？
对，我觉得呢，就是是不是要抗辩哈，然后或者选择是不是要自动离境，这个我真的强烈建议要跟要就这种时候一定要找律师了，让律师去商量，去商量这个就是各种各样的方案，然后呢利和弊，那么刚才说了，如果你可以自动选择离境，但是你不能说的我现在一看有传票了，我马上就走，对，因为这个因为他没有走这个整个这个。离境的这个就是自动离境的这种程序，那么所以呢，人家也会认为呢，有可能就会将来你在离境以后，因为你比如说你非法滞留了多长时间，你将来有可能就很难再回来了，对吧？那么这个三年呢、十年呢这种类似的那根据各种各样的情况，那么如果是你去抗辩然后呢最后败诉了，那当然也会有相应的，比如说是你说。
好，谢谢曹律师。好，不好意思，因为我们这下个节目也已经在线上等候了，所以非常感谢曹律师这一期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继续请曹律师回来给我们解答法律上的相关的新政 心法。好，感谢大家收听，我是曹律师信箱主播燕妮，也谢谢曹律师，祝大家听众朋友们晚安。
谢谢
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
谢谢，
晚安，朋友，晚安，朋友，晚安，朋友，晚安，朋友，晚安，朋友，晚安。